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浅谈过病夜关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。最近看到明慧网刊登同修因病夜离世的文章，有种说不出的心痛和遗憾。就我自己而言，也是刚刚闯过历时21天的生死病夜大关。当我重返学法小组时，听同修说某某地又有谁谁没过去，我听后心情很沉重，就想根据自己这次过关体会与看到的一些现象写出来，与大家切磋共勉。有关病业，慈悲的师尊在我们修炼初期就讲得很清楚详细了，还专门写了一篇病业的经文。此外，在悉尼法会讲法、美国法会讲法等大法书中，以及后期的经文里，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。对这些法理，我们真的做到100%的信师信法了吗？信多少，做到多少？我想每个过病业关的同修和没过病业关的同修，都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掂量一下，问问自己信到什么程度。一，对病和病业假象名称概念的认可上。病业假象来的时候，都有一个造成发病的外部因素，表现形式上和常人病态症状表面看起来很相似，能与常人冠以的某一病名相吻合，其实质是完全不同的。常人就说得了什么什么病了，如果你迎合了常人的叫法，你从心里就开始承认、接受、认可得这个病了，那么这个病就很可能堂而皇之地压进你体内。就是你抓住这个理钻空子，因为它有借口了。我一开始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肃性、严重性，如果我能及时否定、排斥、不承认，也许那磨难就不会那么凶猛，拖那么长时间了。可惜当时没悟到。有的修了20多年的老同修，对病这个称呼始终改不过来，张嘴就是这个病那个病的。你如果有能量就给定住了，你不再害同修吗？这个现象真得重视起来。病业假象的叫法比较合适，不承认是真的病，是假的迷惑人的假象。虽说是假象，但是那种疼痛难受的滋味感受却是实实在在的，痛苦的承受是真实不虚的。这里就有个信师信法的问题，真真假假中让你悟。修炼初期，师尊就为我们净化身体，净化到乃白体状态，使我们能够出宫往高层次上修炼。那时同修们都有一个共同感受，无病一身轻，师尊给我们消业，消到使我们能够承受过去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就把它分成无数的若干份，摆在你修炼的各个层次之中，利用它来提高你的心性，转化你的业力，长你的功。我体悟，一是坚定不移的信师信法，二是要做到能吃苦，三是能证悟。二，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常人。修炼人和常人虽然都生活在常人社会，但修炼人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常人。修炼人要消业，常人要得病，表现的表面形式相同，名称内涵不同，结果更是天壤之别。从法理中我们知道，常人有病上医院看医生是符合人世间常人这层理， 修炼人是要跳出人，超越人的，就有更高法理要求自己。尤其在大法中修炼，刚一进来就会出很多功，出了功的人都有功在体外防护，那病是属于阴性的东西，一上来就散掉了，根本伤害不了你。而且我们有师父法身保护，还有法轮，师尊把法轮连同修炼的契机、机制等成千上万而不止的东西，像种子一样下到我们身体里。带着这么超常的东西，你还是普通的人吗？你已经不是常人了，是修炼人了。你上医院就承认自己有病，已经把你自己降为常人了。常人当然是要得病。从法中我们还知道，常人吃药能杀死病的表面病毒，因为在另外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，业也是一样，他知道后就不过来了。人就以为病好了，其实都积攒在另外空间。手术也是一样，割的是表面身体的肉，业根本没有动，到一定时候他还要反上来。练功人却不是这样，修炼人吃苦遭罪，能消去业力，同时在过程中提高心性，师父会给我们把德转化为功，这就是练功人不吃药的原因，因为他不是病，谁没病吃药呀？当然，这只是慈悲师父替我们太多承受后的那一点。有的同修一边练功一边吃药，感觉挺好，挺舒服，说破了，就是一手抓住人不放，一手抓住佛不放，只想得不想舍，似修非修，似信非信，到头来什么也得不到。有病的心不去，就是抱着人心不放，圆满不了，最终不但害自己，还害了自己世界的无量众生不能得救。三，安逸心重。修炼是要吃苦要悟的，安逸心阻挡你，不让你吃苦，让你安于现状，乐于享受。在承受痛苦的病业磨难中的同修，有相当一部分是主意识不强，正念不足的。尤其是夫妻双方都修炼，一方或从医院动完手术回家，或是刚出院，或是没去医院，但病业反应很重，整天大部分时间在床上度过，把自己当病号养着。另一方家人同修也把其当病人服侍照顾，饭送来，水端来，怕热着，怕凉着，似乎这样才能体现出修炼人的善心与风范，实则害了同修，再往下推同修，因为会让病业中的同修意志更脆弱，正念更不足。环境的影响也起很大作用，虽然也学法练功，但心不在法上，每日服药不间断，这样大家都放心，对子女、对亲朋好友也有个交代。结果怎样呢？一天不如一天，最后法也不能学了，功也不能练了时，没几天就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。这教训因被无形的掩盖，或是没意识到而至今没引起同修重视，还在反复上演。我上面提到离世同修四个，有三个是这样走的，令人惋惜。其实我接触的同修并不多。师父说，人就是苦一点，横下心来顶住，过后你看做什么事都不一样了。我说人修炼不就是个苦吗？你要能够放得下，保证你就圆满。说得更高一点，你要能够放下那个生死之念，你真就是神。见美国法会讲法，纽约法会讲法，一个能放下生死的人，他还会怕苦吗？那苦在他眼里就是小菜一碟。人都有求安逸怕吃苦的惰性，修炼人明知道吃苦是好事，安逸胜毒酒，可在潜意识中不自觉的还是乐于接受安逸。这次我在病业痛苦中呕吐持续三天不能吃东西时，老伴儿常人因胡吃海鲜胃肠难受， 头一天还愁眉苦脸的不停往卫生间跑，连服几次药，第二天吃喝就正常了。我看在眼里，心里就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，是羡慕、妒忌，有点，但不全是。我马上警觉，这是考验，是陷阱，引诱我上钩呢。我用法力归正自己，我告诉自己，那是常人的暂时舒服，而我解决的是永远问题，怎么能比呢？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四，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，珍惜师尊给延长来的生命。在大法中修炼十几年、二十几年的老同修中，年龄大都是六十多岁、七十多岁、八十多岁，甚至九十多岁的也不在少数。在这些同修里，绝大多数的生命都是延长来的。有的人知道，有的人不知道，多数人不仅知道，还能确切知道都延长多少年了。有个老同修对我说，他延长13年了，他老伴儿延长15年了。在被旧势力以病业假象迫害离世的同修中，这一年龄段的同修也占多数。有些人曾几进几出医院，打针、吃药、住院、做手术，几乎都是在医院离世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宇宙有成住坏灭，人有生老病死。因为你把自己降为常人了，就得受常人生老病死的制约，就得符合常人的状态。医院治病治不了命，命是神安排的。你已经到寿，且又多活那么多年了，修不了，那该走就得走了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同时又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你在不断的修炼的时候，就会不断的延长你的生命。你不断的练，不断的延，根基好而年岁大的人，你的练功时间也就够用了。但是有一个标准，超出你的天定，原来的生命进程，以后延续来的生命，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。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，就会带来生命危险。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，除非你走出世间法修炼以后，没有这个控制了，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。所以生命延长来的同修，一定要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，珍惜师尊给延长来的生命，认识到这延长来的生命是给你修炼的，不是让你过常人生活的。已经到寿了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就是死到临头了，是因为你修大法而躲过了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怕死，跑医院去，生死关头想的不是师尊与大法，而是求医院保命。医院能给你解决生命问题吗？这思想偏差还小吗？那旧势力还不趁机夺走你生命才怪呢。你说，是老伴儿儿女硬给送来的，我说那是推脱责任。除昏迷不醒没知觉外，都是自己心里不稳害怕才同意或半推半就来的。你若严肃地正告他们，你们的事我不干涉，我的事你们也别管，由我自己做主，去不去医院我自己说了算，不要把你们的意见强加给我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不叫你们就别来了，请尊重我的选择。孩子们也就不勉强了，也不会最后落个人财两空。也有的老伴同修说，关键时刻我当不了儿女的家，他们非要送，我也没办法。其实也是在推脱责任，真实原因还是担心害怕，心里不稳，或怕受儿女埋怨。在我过病业关最艰难的时候，老伴儿曾试探地劝我，都这些天了，老不吃东西也不行啊，你肯定胃有问题了。他不敢说病，要不去医院检查检查。他看我抬头看他， 又赶紧补上一句，光检查不抓药。我严肃地对他说，没病检查什么，你知道我不会去，还说这话，有意思吗？我的事你别管，没事一边歇着去。他甩我一句，不知好歹，走开了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就是要不知好歹，不领情，不买账，口气坚决，没有回旋商量余地。有的同修心里还挺满足老伴儿的关心，儿女的孝顺，不怕花钱。他没有想到，这是旧势力在利用亲情往下拉他，毁他。他还真把这旅店当成自己的真家了，真把由业力、恩怨情仇捆绑到一起的父母兄弟姐妹、妻子儿女当做自己的真正的亲人了。嘴上不说，心里还在执着那些带不走的金钱，法理不清，迷而不悟，还怎么修？假如真的是因为他们强行送你去医院而毁了你的修炼，他们的罪也是够大的了。经受住考验，心不动，我就信师信法，你救了自己，也救了他们。室友的同修通过治疗、手术把命保住了，常人的看法，其实很可能你还没到寿，或是慈悲师父看你有所醒悟，知道错了，还能修炼，出手相救的结果。不管哪种情况，生命延长来的同修，也包括我在内，当每一天结束时，都要检查一下自己，看看自己这一天是否把法放在第一位，三件事做了没有，做得怎样，达没达到完全的标准，自己的一思一念、所想所做有没有偏差，有立马改、归正，不让自己修炼有漏，不给旧势力留下任何迫害的把柄。珍惜师尊给延长来的生命，怎么珍惜？我的理解就是把自己延长来的生命完全的、毫无保留的全部用在正法修炼上，用在助师正法上，用在讲真相救人上，也就是用在做好三件事上。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，谁也动不了，谁也不敢动，谁胆敢迫害，师父就会对他不客气。如何识别正常消业和旧势力的邪恶迫害？我个人认为，以是否能做三件事为分水岭，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地分辨出哪是师尊的安排，哪是旧势力的迫害。对付旧势力的迫害，我们从两方面做起，一是发正念铲除迫害，迫害不停，正念不止；二是向内找，真正的向内找，向内修，找到之后，挖出其背后滋生的根源，去掉它。同修们都有这样的亲身经历，当我们找准了，找对了，去掉它了，心性提高上来时，邪恶的迫害立刻土崩瓦解，烟消云散了，关就过去了。我们在修炼过程中，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的每一关、每一难，都存在过得去、过不去、修上来、掉下去的问题。我们靠什么闯过去、修上来？靠师尊与大法，靠100%的信师信法。这颗心如金刚不动，是至关重要的。还得能吃苦，还得能证悟。其实，修炼自始至终都存在信师信法的问题，自始至终都存在吃苦问题，自始至终都存在证悟的问题。如果我们能够做到100%信师信法，能做到吃苦中之苦，能证悟、证信、证念、证行，任何魔障都阻挡不了我们在神路上的精进步伐，我们就一定能兑现誓约，跟师尊回到宇宙中真正的家。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出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Thank you.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对使用神通的提醒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有些同修用法中修出来的功能反制恶人，让他们站在那儿别动，让他们看不见自己，让他们回去等等，确实减少了迫害与诸多的损失。我们利用功能制住恶人，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，是慈悲于他们，同时也是在保护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。那么是不是大法弟子都具备这些功能呢？这是肯定的。不但修十几年的老弟子具备，就是修几年的弟子也有具备的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修的是造就宇宙的法，我们只要在法中修，按照法的要求修，特别是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，我们所有大小功能都已具备了，只是师父慈悲，怕我们把握不好，错用了功能掉下去，大功能特大功能给锁上了。不然的话，小星球攥在手上，法徒几乎人人都能做到。有的人修了很多年了，还认为这怎么可能呢？别那么小瞧自己，你真的有那么大的本事，只是没有自信，对师父的法没有做到100%的信，尚有怕心等等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》什么是功能中说，大法修炼功能出的最全面，是因为大法弟子将会修到更高层次中去，突破层次越高，对物质的解脱越多，也就充分体现出本能功能来。大法弟子在正法中已经充分发挥着功能的作用，比如在正法中正念很纯实，功能运用得很全面，而且很多弟子都能在正念中随心所用，几乎是用什么有什么。如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定住，只说一声定，或者说你站在那儿别动，或者这一群坏人就一定动不了，过后想一下解就解除了。师父什么都给我们了，能制住恶人的功能早就给我们了，我们为什么不用早就具备的功能保护自己呢？一尊伟大的神让小小地球上小小的恶警想抓就抓，想抄家就抄家，想判刑关押就关押，想酷刑折磨就酷刑折磨。再说，我们能用功能制止恶警行恶，不让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，是不是在救他们？是不是对生命的慈悲？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》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当中说，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，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，就认为没有功能。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，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。常人把捧着金饭碗讨饭吃认为可笑，我们早已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诸多功能却不会用，或用了不好使，为什么呢？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》什么是功能中说，层次是由心性所决定的，也就是说，使用功能时正念要强，心里对邪恶的害怕，或运用功能时心里不稳，怀疑会不会起作用等不良心理，都会影响或干扰功能的作用。从师父这段法中，我体会到师父讲的正念要强，真的正念很强，那不是神念吗？只有神的状态才能如意地运用功能，人哪来的功能？那不是咱自己的问题吗？那不也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吗？据我所知，有些修道多年的道人运用功能时要念动咒语的，而大法修炼者只要心态符合法的要求，念出功能即到，没有小道的那些麻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法太大了，在大的不可想象的大法中修炼，而且是造就大法的造物主直接度我们，当我们的师父，这种荣耀，这种万古难遇的机缘，宇宙中极高层次的高层生命都羡慕我们，我们有什么理由自荐行贿？有什么理由甘心被迫害？如果所有的大法徒都走出来，用大法赋予我们的功能保护自己，恶警还敢在我们面前猖狂吗？那不是神行于世间了吗？救人还有障碍吗？师父要救下一半中国人的愿望，不就实现了吗？ 可能会救下更多的人。我们设想两个场景。第一个场景，一群恶警对着一个资料点破门而入，做资料的同修怕得不行，无奈地看着恶警抄走了所有的设备、资料、大法书，抢走了做资料的很多资金，绑架了所有的做资料的同修。第二个场景，恶警敲一资料点的房门，听到恶警敲门，大法弟子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，首先铲除身在另外空间操纵人间恶警的邪恶，然后大法弟子沉着地打开房门，你们都进来，后面的人把门关上，你们都站在别动。恶警们个个笔直地站在那儿，过程中没让他们说一句话。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与功能定住了他们，他们毫无办法，一动也动不了。这时大法弟子慈悲地给他们讲真相。我让后面的人把门关上，目的是不让你们丢丑，不让你们太难堪。我也没用神通惩罚你们，足见大法、大法弟子的慈悲，给你们留足了面子。如不知悔改，以后还敢干坏事，我让你们跪在大街上，向民众展览你们的恶行丑态。当然了，这是两个假设的场景。第一个场景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，那么第二个场景能不能实现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大法弟子修到了今天，已经早就具备了保护自己、惩治恶人的所有神通了。再任凭恶警肆意作恶，我们受到的损失不说，被中共谎言毒害的所有执法人员恶行不给予制裁，无视他们继续对大法、大法弟子犯罪，他们积恶如山，如何救度他们？大法弟子用功能制止他们行恶，最终的目的是救他们。师父如何运用功能的法讲得很全面、很清楚了，这里不再累述。有法在，功能在，剩下的是我们在什么情况下、什么心态下运用功能。我个人认为，想救度那些被中共谎言毒害的所谓的执法人员，保护救人的大法资源，维护自身的安全，完全可以用功能解决。与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反迫害、反酷刑等，利用功能闯出牢狱，回到正法洪流中来，也可以用功能解决。然而关键是，使用功能的法徒得心正。什么叫心正？个人理解，目的清晰，法徒慈悲救人，主持正法，至少不能有什么仇恨心、报复心、显示心，更不能利用功能做其他的坏事。如果那样心不正，功能自然就没了。上述是个人目前层次所限，不一定全对，匆匆成文，希望对同修能起到正面的提醒作用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址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我地溯江状》中的一些容易忽视的细节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七月初，在看到临县同修大部分交完溯江状后，我地同修才开始逐渐动起来。虽然明慧网除了通用模板，还有一些不同版本，要看明白还真是不易，特别是这是法律文书，不得不慎重。我弟参考临县的经验做法，做起来就相对快了一些。我想把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容易出错的地方给大家说一说，有的可能看起来啰嗦，但是细节不注意还不行，仅供参考。一，有的个别同修填写的实际姓名与身份证不符，请按照身份证写，因为身份证是有法律效力的，姓名前后不符，可能被视为诉状无效。二，电话号码的填写。EMS 邮政快递单上的电话要写工整，不要让人看不清楚或写错，因为要接收妥收短信的，这个电话号码最好自己重新买一个，用身份证买也无所谓，不要使用以前自己常用的号码。特别是有可能牵扯到同修电话的卡，因为电话号码会相互关联，买个新卡这很容易办到的，与实名溯江并不矛盾，就是避免不必要的安全问题。三， 整个诉状要言简意赅，要有针对性，迫害细节可以相对写得详细一点，不要习惯了做成讲真相的材料，占用了过多的空间。诉状尽量打字出来，手写得不规整，打印版一是比较美观，显得正规重视，二是保留了电子版，可以不断修改，为以后重新利用这些信息提供了保障。例如继续投递到其他机构，这些信息下一步还可以做成讲真相的素材，当进程到一定时期时，可以做成当地迫害案例文集。四、明慧模板通用部分虽然只需签字按手印，但是同修也要认真阅读一遍，这些都是增强正念和讲真相的好素材。五、有的同修说某次取保候审的钱后来要回来了，就不要在诉状中体现了，我觉得还是写上比较好，因为我们就是要告诉江泽民集团的迫害事实，去掉了不是事实不完整了吗？你也可以写上这些钱后来被我追索要回了，这也是向那些公检法人员表明大法弟子是不承认迫害的，这样反而有正面效果。六、建议有证据的同修尽量附带上，不要怕麻烦，这些证据同样是很有说服力和震撼力的，例如逮捕证、取保候审书、身体被残害照片、抄家照片、洗脑班合影。如果是纸质的，就复印作为速将附件，建议在拍照妥善保存电子档案，原稿也收藏起来。七、有的同修不上网，没有站内信箱，不能及时收到速将信息。有的同修由于怕心和理解不到位，要有一个过程，时间上可能会拖长，过程中经常会发现忘签字、忘按手印、缺材料等问题，就需要负责办理的同修来回跑，既耽误时间又不安全，因此尽量想得周全一些，统筹安排，一步到位。例如身份证可以自己去复印社复印，自己在复印件上提前写好。注：此身份证复印件仅作为本次控告控诉人的身份证明，其他用途无效。这句话打印出来多份，让来协调同修带上，减少一切可能耽误时间的环节。八、受到复印机的限制，传递明慧通用空白模板时，偶然遇到同修而手头可能不那么凑巧就有，可以用手机摄像头拍摄下来，自己回去组织草稿和打字。由于会电脑打字的同修很少，是否可以由自己的孩子或亲人做，这也是一个证实法的过程。九、我地目前诉将是发往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两处，在打印通用部分模板时，经常会出现标题下的名称和末尾的名称不一样的疏忽，打印前一定要看清楚，不要出现前后不符，可能给诉状的法律程序合法性带来麻烦。我们根据当地律师建议，在模板的基础上在文末添加了此致最高人民法院（括号检察院）控告人2015年某月某日。十、在带装之前一定要检查审核好，不要把检察院的和法院的混在一起。十一、诉将状通过中国邮政寄出后，除了妥收短信外，还可以到 http://www.ems.com.cn 查询，实时查询到了何处，网上查询确认邮件妥投，明慧也承认。十二、投递时邮政局服务人员不问你，你不要自己说，问起来就说是打官司，实在提及法轮功就讲真相，就只针对江泽民是迫害元凶、大法弟子被迫害严重等内容谈，因为全中国人都对江没好感。 EMS 快递单和袋子我们是提前买出来，全部做完装好封好直接投递的，免得服务人员看，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做。十三、不要顾虑恶党某些机关的阻挡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清除邪恶。我地7月8日上午10点多钟，10多份诉将材料一次投递成功， 十日下午4点上网，已查到两高均已签收，邮件妥投。以上是我们本地做塑浆材料遇到的一些情况和做法，仅供大家参考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及时提出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